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十章，幽谷。张小凡上得山来，来到那熟悉无比的竹林，但见满山青翠，层层叠叠，山峰过处，竹海起伏，如大海波涛，极为壮观，心胸顿时为之一宽。他深深的吸了一口山间清新的空气，活动一下身子，拿起柴刀走进竹林。他此时去的地方已与三年前出来时不同，是在竹林的最深处，那里大竹林立，竹质也更是坚硬。清晨淡淡的薄雾飘荡在林间，如轻纱一般，小径两旁绿色的竹叶上有晶莹露珠，美丽剔透。走了一会儿，便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之中。这里黑竹节大都高耸，枝叶繁茂，直插入天，光亮从枝叶缝隙间透了下来，在地上留出一片片的阴影。张小凡左看右看，挑了一根大黑节竹，比划一下，便举刀欲砍。噗！呼的一声闷响，张小凡只觉得脑门一阵疼痛，却是被一物砸中了额头。他低头一看，地上滚动着一枚松果。这里前后左右都是黑节竹，竹笋倒有许多，但松果是决然没有的。他想了一下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向四周看去，大声地说：“
师姐，是你吗？”
他的声音在竹林间远远地传了开去，半晌却无人回答。张小凡知道师姐一向调皮，爱捉弄人，正要再喊，忽然间脑门又是一疼，疼痛之极，居然又被一枚松果扔中，而头顶上方也传来了吱吱吱吱的尖叫声。张小凡忍痛抬头看去，只见这棵黑节竹上不知何时爬着一只灰毛猴子，手中抓着几枚松果，尾巴倒悬在竹枝上，吱吱吱吱的尖声笑着，大有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张小凡呆了一下，这三年来他从未在竹林中见过猴子，而且大竹峰上几乎都是竹林，只有山阴处深谷里有一片松柏野林，看来这猴子是在那里生活，今日不知怎么会跑上山来了。大竹峰挺拔险峻，虽没有通天峰高过云天，却也是直插云海，从山脚往上攀登几无路可行，青云门中弟子大多是御空来去。张小凡修为粗浅，除了每日砍竹，日常也曾听说过师兄们谈论过，大竹峰后山深谷中松柏野树成林，幽深难测，人迹罕至。当年大竹峰一脉的祖师也曾有人遇见去那深谷里探查过，但那里只是原始森林，无甚奇异之事，倒是猛兽毒虫多了些，但也从不出谷，所以这些年来相安无事。他正想着，忽见那猴子手一抬，他心中一跳，连忙移开，果然又是一枚松果砸下来，若不躲闪又要受罪。那灰猴见他闪了开去，尖叫了两声，面有怒容，倒似乎责怪张小凡不该躲闪一样。张小凡冲着那猴子做了鬼脸，不去理他，走了开去，心想这猴子居然以砸人为乐，倒也少见，真是无知的畜生。他走了两步，忽听耳后的风声响起，躲闪不及，扑的一声，后脑勺又被坚硬的松果砸中，这一下子力道不轻， 张小凡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忍不住的叫了一声。只见那猴子在竹枝上拍手大笑，晃来晃去，大是欢喜。张小凡心中大怒，冲过去猛摇竹子，偌大的一根黑节竹被他摇的是左右乱摆，但那只灰猴只用尾巴缠在竹竿上，任他摆来摆去，全然不惧，反而是吱吱吱的笑个不停。张小凡见奈何不了这只猴子，心中更是恼火，拔出柴刀狠砍竹子，那猴子也不害怕，只在竹子上饶有兴趣的看着他。张小凡砍得满头是汗，好不容易砍了七八分，眼看成功在即，忽听竹上一声尖叫，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只灰猴尾巴一荡，身子飞起，居然跳到了旁边另一棵的黑节竹上，然后啪的一声又扔了一枚松果下来。张小凡大怒，也不管那猴子听不听得明白，指着他大声的道：
有种你就下来。
灰猴抓了抓脑袋，歪着头想了半天，估计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有种没种，只是放声大笑，冲着张小凡大做鬼脸。张小凡被他气得半死，却是无可奈何。这一日他勉勉强强的完成了功课，但脑袋上却被那猴子砸了七八下，疼痛不已。张小凡满心怒火，恨恨的下山，不去理那猴子。不料那猴子玩上了瘾，连着几天清晨都在那竹林中消耗，一见张小凡前来砍竹子，便以砸他为乐，看着张小凡恼火的样子，即使高兴。这一日晚饭前，田灵儿把张小凡拉到一边，偷偷的问道：
小凡，你头怎么了？
张小凡连日来都被那灰猴欺负，头上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，疼痛不已。只是他自觉被一只猴子戏耍，很是丢脸，便谁也没说。这是听师姐问起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告诉了他。田灵儿红唇一扁，不由得笑了出来，脸盼现出两个小小的酒窝，当真是秀美逼人。张小凡似是被他取笑，又似其他什么，脸上莫名的一热，低下了头去。田灵儿大大咧咧的拍了一下张小凡的肩膀，说：
放心吧，小师弟，这些天娘要我入太极洞中休息，准备两年后的七脉会武，也没想到却让你被一只猴子欺负了。你别担心，明天我就陪你上山，教训教训那只坏猴子。
他的口气老气横秋，倒有几分哄小孩的意思，不过张小凡自小听得惯了，苦笑一声也不在意。第二天清晨，田灵儿果然早起，与张小凡一道上了后山。山间的凉风徐徐的吹来，田灵儿身上一袭红衣，一如当年他初次与张小凡上山砍竹的模样，在前头蹦跳着走路。张小凡跟在后头，看前方那个美丽的女孩便如一朵红云一般，在山间轻轻的飘动，随着山风似乎还隐隐的有淡淡的幽香传来。他心中的一阵恍惚，忽然间生出了一种如果就这般永远的走下去的感觉该多好。他正想得出神，田灵儿却已经走得远了，回头一看，大声的喊着：
小凡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
张小凡惊醒，脸上一红，不敢再多想，连忙的快步追了上去。他二人来到竹林前，田灵儿对张小凡说：
小凡，你先一个人进去，我在后头跟着。
张小凡点了点头，拿着柴刀走了进去。刚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要对田灵儿叮嘱几句小心，转身看去，却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。他呆了一下，心中莫名其妙的有一阵惘然，随即甩了甩头，抛开那些无聊的念头，向着竹林深处走去。到了目的地，林间一片的寂静，张小凡举目四望，居然找不到那只灰猴子了。他心下嘀咕，可不要那猴子通了灵性，料到我今天找来了帮手不敢来了。他心中想着，向四处张望，但找不到那只猴子的踪影也是枉然，只得走到一棵黑节竹旁作势欲砍。
吱吱吱吱，
突然头顶响起了熟悉的尖叫声，张小凡立刻条件反射的跳开， 但仍然觉得头顶一疼，却是来不及了，被一个松果砸个正着，好不疼痛。张小凡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只灰猴如往常一样倒挂在竹枝上，笑个不停。他心中一阵欣喜，跳起来指着猴子哈哈大笑说：“哈哈，你终于来了。”他声音不响，那猴子却被他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人平日里被砸了总是暴跳如雷，火冒三丈，今儿个怎么反而欢喜不已了？难道被我砸了几日居然砸上瘾了？不砸便不舒服，砸疼了反而高兴。正在这时候，竹林间忽然红影一闪，田灵儿踏在琥珀珠铃之上御空而来，急如闪电，五指成爪向那猴子抓去。不料那猴子极是机灵，眼角一瞄，立刻反应过来，缠在竹枝上的尾巴立刻松开，整个身子掉了下去。田灵儿将他的前后左右逃窜的方位都算好了方法追击，却没料到灰猴居然掉了下去，不禁怔了一下，抓了个空。张小凡在地下坐视欲动，却见在半空中的那猴子轻舒圆臂，抓着竹干立时附了上去，然后毫不疑迟的停留，似是知道上方那红衣女子厉害，立刻摇摆跳动，从一根竹子晃到另一根竹子，再到下一根竹子，意图逃之夭夭。田灵儿好胜心起，在半空中喊了一声追，左手一引，琥珀珠铃破空而去。张小凡在地下迈开脚步就跑，大步的追去。若在空地之上，以琥珀珠铃之快，不消片刻，田灵儿已经捉住那只灰猴了。但如今在秘密竹林之中，却大事碍事。那灰猴极是聪明，从不直线逃跑，在林间左荡右晃，弯来折去，向前奔跑。田灵儿一边要注意猴子的踪迹，一边还得提防着迎面而来无处不在的黑结竹，大事麻烦。至于张小凡，则只有在地上追着干着急，帮不上忙。两人一猴就这么急急的追跑着，在那灰猴吱吱吱的尖叫声中，也不知道追了多久。张小凡呼吸渐重，已经感觉疲乏，料想已经追出去很远了。但见眼前青翠竹林却似是无穷无尽，一层一层的迎面而来。张小凡口干舌燥，忽见前头灰影一闪，竟直直的掉了下来，大喜过望，顿时来了精神，一股劲儿的冲了上去。便在此刻，上方的田灵儿忽然一声急喊：“小心！”在张小凡面前豁然出现了一道悬崖，张小凡连忙收脚，险险的就摔了下去。他定了定神，却见悬崖下一个深谷，谷中远处有浓雾弥漫，看不清楚，而近处谷壁上便不再是黑结竹，而是各种的杂木野树、松柏居多。原来他们竟已经追到了后山极远处的那个幽谷。张小凡眼见那灰猴落了下去，在空中故技重施，抓着树枝，身子一荡一飘，便化去下坠之力向前逃去。他正着急处，忽听破空之声传来。抬头只见是田灵儿，红衣飘飘，御空而来，向他伸出一只玉野似的手，叫道：“上来！”张小凡不及多想，伸出手便抓住田灵儿。田灵儿用力一拉，将他拉到珠铃之上。琥珀珠铃顿时沉了一下，但马上恢复了原状。张小凡头一次有此经历，手足无措。田灵儿把他拉到身后，嗔道：“抱住我的腰，快！”张小凡一言抱住，田灵儿便急不可待的引灵飞去，红影掠过，两人遇着琥珀珠铃直冲入深谷，向着那只灰猴的身影追去。风声凛冽，张小凡但觉呼呼直响，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偏偏脚下那琥珀珠铃似软非软，让人觉得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一般，提心吊胆。他心中有些害怕，不由得又抱着田灵儿抱紧了些，只觉得红衣如云飘在眼前，师姐的背影也如九天仙子一般清丽无比，更有淡淡的幽香飘入鼻中，他心中一阵欢喜，当真希望这时光不再流逝最好。 田灵儿哪里想到身后那小男孩猪般的怪响，一副心思都在前头那只灰猴上。他平日深受父母和各位师兄的宠爱夸奖，性子颇傲，如今追不上一只猴子，那是断断不可接受的。于是深谷之中，树影之间，但见灰影在前，红影紧追，绕来晃去，追逐奔跑着。如此又追了小半个时辰，那只灰猴不知是什么异种，竟然全无疲惫之意，依然逃得飞快。但田莲儿经过这么长一段路的追逐，已经渐渐的熟悉了林间穿梭的方法，眼看便越追越近。灰猴一路逃向幽谷的深处，张小凡从田灵儿身后向前望去，只见前头树木间隙光亮透了进来，隐约是片空地，似乎还有水声。这时灰猴的尖叫声越发的急促，似是想不到这两人追了半天还不放弃，但后无退路，只得是拼命的向前逃去。过不多久，眼前豁然一亮，果然是一片开阔的空地，地上俱是碎石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碧潭，水波荡漾，向西流去。那灰猴逃在这里，明显的犹豫了一下，但身后破空之声眨眼即至，不得已的落到地上，又向前跑去。但不知为何，他的步伐却变得极慢，哪里像是逃命，说是散步还差不多。小是如此，他仍然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去。张小凡看在眼里，心中奇怪，但田灵儿一边要快速的躲避障碍，一边要注意猴子的踪迹，全副心思都高度集中，哪里想得了这么多。眼见灰猴就在眼前，大喜过望，一声呵斥，驱灵直入，冲入了空地之中，向那灰猴扑去。眼见便要抓到那猴子，张小凡忽然感觉脑中轰的一声，身子不由自主的摇晃了两下，一股恶心欲吐的感觉从五脏泛起，直冲脑门，片刻间全身都抖了起来。张小凡大吃一惊，不知所措。正在这时，他胸口忽然一热，一股暖气散发出来，护住了心脉，随后抵消了那股恶心。张小凡下意识的向胸口看去，感觉出那股暖气是出自普智送他的那颗深紫色的珠子。与此同时，前头的田灵儿身体也忽然抖了两下，身子一软，竟然是跌了下去。他二人本在半空中，田灵儿一旦失控，琥珀珠灵立刻停下，两人顿时便从半空中摔了下来。张小凡在地下滚了几滚，大是疼痛，但他顾不上这么许多了，还没站起来就连忙的大喊两声：“师姐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只见田灵儿扑倒在前方一动不动，脸色煞白，冷汗满额，已经是昏了过去。张小凡大惊失色，猜到多半和刚才那个古怪的感觉有关系，当下前忍疼痛，爬起来跑到田灵儿身旁，推着叫了他好几声，田灵儿仍然是没有反应。张小凡又向四周看了看，只见那一盘碧水为中心，三丈之内寸草不生，但在三丈之外却是林木茂盛。他咬了咬牙，强忍住心头不时泛起的恶心的感觉，背起田灵儿，同时捡起丢在一旁的琥珀珠灵，向外走去。这一两丈的距离放在平时简直是不值一提，但在那恶心感觉不时侵袭之下，居然走的是艰难无比。好不容易才走出三丈，来到一棵大松树下，那股恶心感觉立刻是消失无踪。张小凡放下田灵儿，呼呼的直喘粗气，眼光向水潭那边看去，只见那只灰猴兀自的留在那儿，不敢走动，满脸的痛苦之色，看向这里，眼中大有求救之意。张小凡皱了皱眉，终究不忍心，站起身又向里边走去。才走了几步，那恶心的感觉又复出现，同时胸口那股暖气也重新的泛起，抵住不适的感觉。张小凡缓缓的走到猴子身旁，已然是满头大汗。那灰猴见他来到身边一动不动，看来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 张小凡深深的吸气，俯身将那猴子抱起，转过身子向外走去。那灰猴此时甚是听话，安安静静的伏在他的怀中。好不容易又走了出来，走到依旧昏迷的田灵儿身旁，那股恶心的感觉随之消失了。张小凡把灰猴放下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大口的喘气。那灰猴也松了口气，趴在地上，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却不逃走，只是看着张小凡。张小凡解开衣襟，拿出那颗用红绳系住的珠子细细查看，只见原本深紫色的外表已经化作了淡紫色，内里那股清气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，盘旋的速度竟是快了十倍，转个不停，四处的冲撞那珠子的外表。与以前一样，清气每撞到一次，都会有佛家真言万字出来挡住，而刚才救了张小凡的那股暖意也正是从这真言上传出来的。只是张小凡却分明的看到，与自己三年前初次发现时相比，那些佛家万字真言无论在大小上还是亮度上都已经逊色了许多。